땅도 마른 건데 인식이 인용을 해서 해야 사람이 제일 중요하네. 마른 건데 장칼 수시행도 能够 거의 완성. 他发现 根本就做不了。 但是除了靠自己认罪还能靠什么呢？ 对马丁路德，就为自己活着非常痛苦，因为人活着，人的自信是不可能不犯罪。就是你不犯罪，也是个有罪的人，何况你还不能不犯罪。于是进一步，马丁路德就对神有意见了：所以干嘛这么严？所以干嘛这么严厉？
你说他就埋怨神，罪不存在，所以不能不存在，因为这么严厉，所以说马丁路德眼里神是极其严厉的神，极其可怕的神。神是在愤怒中的神，因为神与罪是绝对符合不相容的。有一天，他认识到了阴性生命的真理之后，他就血液相逆，欢喜神，这个绝对严厉的神，他的爱也是绝。
他为了使他的在的人进入一个完全的地步，他把他自己儿子带在身上，于是我们才有了一个可以进到生命中的通道，一个机会。当我们进到耶稣基督里面以后，经过生命，在基督的保守之下，在圣灵的引领之下，就渐渐渐越来越完全，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增长。 当我们的信心、爱心越来越增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依靠、更多的与撒旦的争战、更多的圣的肉体，这一切，越是构成了以后重生得救以后的一步一步重生的过程。而就只有到最后，直到有一天，神洗去了我们的身体。
以此把肉体变成割绝了，等到进一步保守我们，我们就得以成为完全，不再犯罪。但是我们要讲，当我们在永生里的时候，我们还是人。在永生里的时候，还是在基督耶稣里，从他的保守得以成年后，人永远是人，神造的人。 永远是人，人碰到最后进入最保守不犯罪的程度，也不是因为我有了诚信可以不犯罪。这一点搞清楚，就可以使我们谦卑在他面前，对吧？我是个蒙恩的罪人。我在想，有一天我在永生里的时候，我在他面前，我还是一个好人。我过去是个罪人，对。 我今天接受了，我到了永生里面，我可以说我过去是个罪人，到过去是个罪人，我还是罪人。就今天因他的恩，我不再是罪人。就正确的基本真理，这样的敞开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他的面前坦然，加上一信、诚意、一信进到他里面。
因着一个最基本的信，达到最后一个完整的信，因着一个神赐给我的小小的信，信上的耶稣基督，直到有一天我亲眼得见这信的本体，神是信，神是公义的，神是绝对永远不变的，这就是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为此。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民。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父，以父于父，如经上所记，义人以父得生，义人以父得生。之所以是义人，是因为有了父。之所以蒙得生命，是因为有了父。信从哪里来？信从神赐的来，赐而来。 请赐给我信心，让我能够接受我主耶稣基督，请赐我信心，赐我得以归回我主耶稣基督里面，称赞耶稣基督的义，以至于神在审判台前宣布我为义，因他的儿子成为了我的义。于是我也就成为了神的义。我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站在这个地位上，我就永永远远活在上面。这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因为我们更深入的思考，我想一定会从这里面得到极大的启示。最后我就想把这两处的讲的做一个小结。这个小结的目的现在是弟兄姊妹在因信称义这个问题上头有一个顺序的框架。那么这个小节分几大部分，第一，我这回要一二三四个来讲。第一，人的义，就是靠人的行为所达到的义，它的本质还是最终的义，因为人就是罪人，他的本性就是罪性，在罪性里面产生的义，能叫义吗？不能叫义。第二点，就是在这个爱，不是那个大爱，就在这个义里面的时候，就是如果有一天神赦免了人，也脱离了罪，这个义仍然是人的义，人的义与神的义之间相差的。无限的，所以人既或我们能靠着神的恩典做成好事，能够有些义行，神称为我们义人，但是这个义永远达不到神对称义的要求。在神的眼里，要看见人的义，必须是他自己的义，他就得。神看的是白的，必须到一个程度，那个白像他那么白。我怎么可能像他那么白呢？我是人，他是神，我的白是白，与神的白相比是无限远的白。但是神成为人，我们的义了。怎么讲？因为神以他自己的义坐在了我的身上，我就真正白了。他儿子的义被我推开了，于是他就看我是他的儿子。人的义再好都不能根除过去的罪，不能根除过去的不义，也不能根除因我的罪而带来的审判和咒诅。人的义在神面前是绝对无价的，所以亚当犯罪以前，在神面前也仍然是一个有待于神进一步把他身上塑造改变的一个配置。而怎么改变呢？怎么样能够使一个人能够更新而推到神的义呢？所以人要被称为义，这个称为神的义，这个真正的义必须具备有几大特点。第一点，神所称为的义必须因为有这个义就能免除我过去的罪。第二点，因为有了这个义，我就可以，因为虽然将来仍然会犯罪，却因为有这个义就可以生命。所以这个义的特性不能是什么义才能改造，既能根除过去的罪，又能够消除未来的罪。而因为有了神的义，就是我们在这个根基上被圣灵引导成圣在上，而成为越来越上好的模样。所以神赐给我们的义才是圆满的义，无瑕疵的义，不可改变的义，是我们信的根基，是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站立的根基。神称我们为义，就保证了我们得到永生。我一再的讲，称我们为义，我们就得到了永生。永生就是永远的生命， 确实永生是人相信宗教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不管人信什么教，他就不想达到一个永生的目的。同样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信他，他也以永生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与他联合了，我们自然就有永生。而在生命里面与他联合，就是神称我们为义了，这个就保证了我们在他面前永永远远跟随他到底，保证了有一天他无论到什么时候，在什么面前，他都要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上次讲了真人，因为我们再次讲一个信称义的真理，也再次向我们告诉我们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一次称义永远称义，称义是不会改变的，不变的神，公正的神，公义的神，正义的神，在什么台前就一次宣布，就等于永远称义，没有二次了。在神没有选定的影儿，到神没有反悔的事，这就成为我们绝对的恩典，绝对的恩典。而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我们就被神塑造越来越完全。所以保罗也讲，我们被神称为义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自由了，我们不可以因此作为我们犯罪的义务。我们的父母不可以说，因为神称为我义，称我为义的，我可以任意妄行。如果有这种想法，至少是个极其错谬的想法。如果不住的老是这样想，我们就要想，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神，到底是不是真正被神称为义的人。如果他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他不会这样。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世界上完全的生命，是一个被神吸引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就有什么意义？你心信，你信信，本信，你信信，意也是这样。神赐给我的意，与他的意相信，一切就被他吸引。所以我们在意也具备对神的趋向性。你有了神赐给你的新生命，这里面有信，有意，这个意神加给你，这个意就被神吸引，就跟随他。而当我跟随他的时候，我的信心越来越坚固，我的顺服就越来越完全。离了神，我们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一切让我们感受神，我们继续理解，人的意是不可能达到神的要求的，只有神的意才能达到神的要求。第二点，称义不是靠我们行善而有的义，也就是说，称义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如果靠我们的行为，我们永远不能被称义。即使我的行为是义行，这个行为还是我的行为，不是义，不是以神的义完成一切。我就是信了他以后，我的行为也没有什么可夸的，我的行为是我应当做的，我既有了神赐给我的生命，我就应当表达。有了生命不表达，能说明有生命吗？所以鉴定一个人是否有生命，就看他是否表达，鉴定他的本质是否活着，就是埋在土里浇上水，看他吃不吃芽，看他结不结果。所以义也既然有行为，但是靠行为称义是不可以，因为这行为是称义我自己的行为，我的行为在神面前可以神就会夸奖我夸奖我，所以他的恩典来说，这个孩子真好，他自从跟随我以后，你看他该多努力，他多爱我，我爱他，我夸奖他。是神对我们的夸奖，对我们的赏赐，有一天要分摊来钱，按我们的行为要给予不同的赏赐，这是真的。但是我可不能靠我这点在神面前就称义。称义，神已经称义过了，就不需要再称义。称义有一次宣判，就完成了一切，
今后我们就靠着神的恩典走今后的路，一直到键盘面的路。从前的错误是重生加善行，认为重生了以后因为他必须有好行为，必须有义行，我才能够进到神面前，不然我就到炼狱里去了。我们上次讲过，不到地狱里叫炼狱，怎么炼法，自我反省等等，这些东西仍然在自我里，在自己里面的一切东西都是要被否定的。天主教的圣约我们要注意，要记住。同样的，今天许多的异端也在这方面迷惑我们，也是我们需要抵挡的。第三点，因信称义是靠恩典称义。称义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了，我们有功劳，先报酬我们了。我做了，神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要给你赏赐。这句话不能搬过来用在称义上。称义是靠恩典称义，是出于神的白白的赐给，而不是人配得到的恩典。先白白的赐给我，白白的称我为义，与我毫无关系。与我毫无关系。为什么神要称我为义，不称为另外一个人为义？因为我因信接受他的儿子为我成全的义。为什么我有信心？因为神特别把信心加给我。为什么神要把信心加给我？因为他拣选了我。为什么神要拣选我？因为他预定了我。为什么神要预定我？因为出于他自己的心意，知道我跟别人完全一样，我实在不值得超越什么罪人。我走到一堆教化的面前，这些教化的同样的穷，同样的苦，各个身体像我一样，我就选择了一个给他。为什么要选择？出于我的意思。神为什么拣选我？出于神。我们没有功劳，如果有信，信才神赐的。我们因何有？就是因为他白白的赐给了我，这是恩典。所以，当我们思想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有三个不能。一个是不能从以人为本着想。什么叫以人为本？什么都从人的角度来看问题。什么都以我的角度来思考，这是绝对错误。第二点，因信称义不能与重生和成圣划等号，也就是说，不能与神在人里面的工作从这点开始。因信称义不等于圣灵在我身上所做的一切的工作。称义不是重生，称义不是重圣。第三点，我们思考称义，不要总是想到我信了以后我还有多少功劳，不要想我信了以后我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我一讲信心和行为的一起性，讲信主了以后我们要怎样的在主面前使我们的信心之生命生发出来，这种果子这个过程，而不能说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信了以后我有好行为所以神成为我义。这三点搞清楚，我们就不必出错面。第四点，称义是神在法庭上的宣告。是神提前把最后的审判向前移了，神在法庭上以他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圣洁、绝对的正义
天父，凡是接受他儿子的义的人都为义了。他已将基督的义加给凡信靠他、信靠他的人了。人就叫基督里称义。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进入他的里面与基督联合，因为与基督的联合的特殊关系而被称为义。今天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教会得以站在神面前，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与基督合为一，合为一了，是与基督合一体了。所以一个很好的家庭里面，无论谁出面都可以告诉这个家这个不错的，但是告诉这个家是因为这个家主是我的先生，是我的丈夫，我可以成为他的与家庭的人，而不是因为我有什么特殊性。从这个耶稣基督的死祝福了我，我靠耶稣基督的血可以，这个称义是耶稣基督自己一次完成。固然我刚才讲耶稣基督一生中间无数次的受过试探，最后主的十字架上他是经过了无数次，但是这个无数次里面有一个最关键的一次，这个最关键的一次就是最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成义。所以我们要好好的读书一次，好好的思想耶稣基督的一生。我们要很好的想耶稣基督一生中为什么没有犯过罪，我为什么要给耶稣基督经过一生来就犯罪呢？而我们为什么一次就要犯罪呢？我们如果不把这两点搞清楚，我们就总会混淆人和人之间的区别。所以圣经总是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讲什么。这位神就是绝对没有罪的神，这位神绝对的圣洁，他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是圣洁，他在万有之中的世界与他远离的，为什么人要进火湖啊？人不能见他的，不可能，凡是有罪的绝对与他远离。但是耶稣基督哪怕到了这个有罪的世界里，他仍然有，因为他有诚信，诚信保证了他受无数次的试探，他都不会犯罪。这一点是最重要的。而在神性里面的时候，耶稣基督完全活在人性里面，他跟我完全一样。这个神人爱心的问题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说明一点，人如果有了神性，人就可以像神那样完全，但是第二点说，人永远不能有神性。神性就是神的性，不是人的性。神所造的天使有灵性，造的人有人性，人性也好，灵性也好，是天使的，是人的，却不是神。人也曾有神的灵性，曾也成为人，曾也带上了人性，但是神的神性是神自己独有的，这些是绝对分不出来的，没有办法分出来的。神只有一个，就是把他的儿女借着耶稣基督带到他里面，这样我们就在他的里面得以完成。这一切的做法就是神在创世之前他救赎的计划里面所规定的，借着耶稣基督以此完成。而这个完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造成了肉身，就成就了这一切，他的血就做到了我的，他的义就成为我的义产。很多时候我们不体会这些事情，我们唱赞美诗就唱不出里面的感动，
我们很多时候感动的是耶稣基督多苦啊，有的人无数次的描述他如何被鞭打，这个鞭子有多疼，这个罗马人的钉钉的鞭子是不得了的，他是用皮子鞭的，而且中间隔一段镶上一块骨头，镶上一个铁块，所以在打到人的身上的时候，不但是抽打，那骨头那个铁块的铁刺就把人的皮拉上来刺进去，这样的一种痛苦。有些描述说他满身都背着血，那是都不错的，因为打了以后全身都出血。一直也就要说这种鞭打出神不死，因此不仅是痛苦的事，而是大量流血造成出血，那是很痛苦。经济观念是痛苦，他内心如果没有这份冤屈，那是极其痛苦的。第一个钉他的手上的时候，最近都有研究，钉在什么部位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才不至于拉豁了。这个钉子钉进去是痛苦，但是如果我们不描述耶稣基督这种肉身的痛苦、心灵的痛苦，而感动我这个人的感情，作为一句流泪的时候，请记住，这不是真正的悔改，这不过就是激发人的同情心而已。我们没有真正的看见我们这位神子是怎样的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没有看见在这极其大的人的痛苦之中，加上撒旦的全力以赴的攻击之中，他怎样快乐存在。所以他就说，或倘若可行，所以把这杯可行，就是从人性里面说出的一个受不了，不再受不了。然后他就说第二句话，然而不要以我的意思，不要以你的意思，关键加给他。这句话我们能说得出来吗？我跟你们说，我们有一天可能会说，但是如果我们说出来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这个我的信心到了一定的程度，我才可能说出来，但是我也不可能每件事我都能说。我们不可能真正完全，我们即使完全也是人里面的完全，而不能进到神的完全，而必须神保守我，永远在他的保守里面，我才能真正的完全。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讲，称义是基督一次的完成，是客观的，是一次做成的。我们看到两段圣经，罗马书三章二十一、二十二节。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义没有区别。为什么要加律法以外？因为在律法中间，人都不可能有义，但是信谁呀？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他的义就加给了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每一个相信的人对他的面前都完全不一样。再看一下腓立比书三章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句话说得很清楚，我的义在它里面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不是因为我今天律法我就有了义，这个义毫无作用，乃是因为信基督，信基督的义而得到了从神而来的义。所以人称义是借着神加给我们的义，人称义是神的义，与人毫无关系，
我们的义，我们的功劳，亦或全来自神的恩典，亦或我们的义和功劳也有完全的限制，仍然是人的义，不是神的义。人的义和神的义是有天涯万里无限的区别。我们要记住这一点，神的义绝对与人的义是不同的。神的义不但与人的不义是绝对对立的，再讲一句，神的义与人的义仍然是对立的。如果你这个义是因为神的恩典赐给你，你凭着的义与神的义仍然是相对的。我再白与神的白相比，也绝对不能相比。哪怕这个白是他赐给我，我又体现出来他的白，但是这也不是神本性神的意义。这点搞清楚，我们就知道了神的意义是借着耶稣基督彰显的，从这个本质的那个意义。耶稣基督所有的一生中间所体现出来的，虽然有各种各样的方面的神性的表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让我们体会到神本身的那个意义。那个意是永远不被污染，永远不被玷污，永远不被破坏的意义。这个意义才是通过耶稣基督体现出神的。为什么老是说凡是受过试探，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有人说耶稣凡是受过试探的吗？耶稣受过抽烟的试探吗？这句话的台上根本就不懂得耶稣基督体现的是什么。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一切，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他虽然没有罪，照样他因为有人性受到这些东西的刺激，但是他却不会犯罪，不能犯罪。感谢主。然后我们再讲，神的义借着耶稣基督体现在哪一点上呢？刚才讲过，一生一世都指望是神的义来，而体现的关键在于他的圣洁。所以我们老说，神的义体现在圣洁上，我们的义体现在信上。我们因信就得以成为义，我们因信就得以圣洁。我们信多少，我们就能圣洁多少。所以耶稣基督就是完全的圣洁，绝对的圣洁，因为它里面有完全的义和义。我们再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二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义是从顺从来的，顺从完全的顺从，就体现出来基督的义。这个义是神的义，这个义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人性里去体现出来的。所以这个义是神与人合一所体现出来的义。这个义既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他就能够解决人的罪和被咒诅的苦境，他就成为一位人的代表。耶稣基督与神的恩典之约的契定，就是他成为我的定单。他既不犯罪，我们就能够依靠他替我们死而得以赦免，脱离了这个被咒诅的处境，而进入他的义里以后，
就符合了神对你的要求。一切都是神所做成的。第四，称义是神唯独神的单独的行动。我们今天这些人有没有行动啊？有行动。我们接受他的义，叫做因信称义。我们的行动就是信，因为神赐给我的信成为我的行动，于是我就进到他的里面，所以称他为义，被称为义了。所以我们也有行动，但是这个行动是因信而来的行动，这个行动绝对与我无关，不，绝对与我的功劳无关，不是与我无关，因为我确实要运用，而这个运用正是信心在我里面生发的效果。所以就讲到一点，唯独信与称义有关，因信称义乃是唯独以信称义。信因为我的行动，因为我的运用体现出来，表现在我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信对称义就不可以缺少。一个人不信就不能称义，只有信才能称义。信因为神借着重生赐给了我，所以信在称义以前一定要有。没有信心你就不会被称义，而没有信心你就不会接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不能改变你，感动你，使你接受，于是称义就与你无关。所以因信称义是绝对是一体的，从神方面来说是称义，从人方面来说是因信。人方面的信仍然来自神所赐给的，一切都出于神，在于神，最后还是归于神。第六，人唯独因信称义是福音的核心信息。福音是全面的福音，是全备的福音，但是在福音里面我们要抓住一个最根本的信息，这个最根本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要讲很多内容，但是我们的重点中间要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很清楚。而讲到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讲到围绕着因信称义一系列的内容。今天实际上我们又把旧恩的核心讲了一遍，讲了神的全能、神的无限、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神的创造，讲了神所创造的人无论怎样完全还是个人，这个人的完全仍然还是个人的完全，不能进到神的里面来。讲到了人的义，再有义与神的义也是无限的相差。讲到一个人，当他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他就必然有了一个高于自己的特点，所以只要成为一个人，他就必然要走亚当的路。亚当与神作为一个签约的代表，代表了全人类，每一个人顶多顶多像亚当，而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亚当的地步。所以在亚当里面，众人就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神的审判。而神为了使人回到他里面来，被神完全，神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就是把神把人挽回过来。怎么挽回？人的最终成人了、堕落了，人变成石头的心了，人完全失去了神所赐给他的人性的时候，人根本就不知道神，不认识神，也不要神，听见了神的福音也是拒绝的。在这种状况下，神怎样才能成人为义呢？只有一件事情，神要把他的义
加到人的身上，神的义就必须体现在人身上，不然神与我们相距太远了，我们根本不可能与他的义沾边。怎么样体现？他自己成为人，当他自己成为人的时候，他里面有神的义，他就是他，既是人，像人一样的受苦，像人一样的受试探，他又是神，他胜过试探，他与我们一同受苦，就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失败，担当我们的忧患。他因为是神，所以他就不会犯罪，显明了唯独神的神性是不被玷污不被毁坏。他替我死，挂在十字架上，因他的圣徒见证了他的义是神的义，于是我信他，他的义就推展在我身上，他的罪赦免了我的罪，他的义成为我的义，我就能够站在神面前与神联合。当我与神联合的时候，他就进一步在遮盖我，他的灵就引导我，造就我，使我成圣，使我的信心逐渐逐渐长大，使我的顺服逐渐逐渐增多，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就逐渐逐渐的改变，越来越像他的模样，直到有一天我离开地上回到天上，完成了今天在地上这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我所靠着神所当过的功，那一天我回到他面前。但是称义却不是因为我的功劳，我毫无功劳，我白白的称了义，是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我信耶稣基督是因为他改变了我，把信心赐给了我，然后我才能够信他，我才能进了他里面。我没有任何的功劳，我即使信了他，被他得以完全，我的义还是人的义，人的义就是人的义，人的义可以得奖赏，人的义可不能因为我有了神赐的义就称义。这两件事情搞清楚，神赐给我信心是我生发出的义行，这个义行是我可以得奖赏，这个义行却不能使我称义，称义只有一个义，就是神自己的义才是我称义。这个称义从哪来？从耶稣基督的义来。耶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体现在耶稣基督这位人身上，也唯独只能体现在他身上，因为他是真的儿子。我们把这一系列的问题搞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快快乐乐跟着百家乘这个路程，知道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创始成功了。今天我们活在他面前，我们没有后顾之忧了，我们活在他面前，知道神一直称义，我就永远称义了。今后我所需要的就是快乐跟随顺服爱他信他，这就是我们在地上所应该做的。所以我们老是说神一次呼召我就一次顺服。保罗在他的多少封书信里面讲过的，整本圣经里面从来都是讲到了一个真理，我们属于神的人，既属于他就永远属于他，我属于他我就不再是自己的人了。我们思考到这一些的问题，我就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当我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我可能跑歪了，可能跑偏了，可能跑慢了，可能停住，甚至跌倒沉睡，但是有一天我还会苏醒过来，我会爬起来，我会继续跑，我却不会退后入沉沦，因为神已经保守我们不至于进入沉沦了。为什么不能沉沦？因为他称我为义，称我为义就保证了这一切。他称为我义，称我为义，在他的信息里面我就必然是义的，
这不仅仅说因为他称我为义，我就是再有无限的罪我也无所谓了，因为反正他赦免了我。神不是人间的法官，人间的法官可以昧着良心说话，人间的法官宣布你为义以后，你出去以后你可以再犯罪，这样的事情很多。因为我本性是坏的，你称我为义也没有用，但是当神称我为义的时候，神的话就是力量，就是能力，就成全了一切。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不是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吗？照样的，当他今天称我为义的时候，我就得义。这个义就带着一系列的神后面的成全，这个义就带着神的儿子的成全，成功的成全，带着圣灵在我们身。